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读经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7到2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7到26节，我们以起应的方式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莫想我来要废掉法律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告诉你们，不是要把律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循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而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未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下面是正道的时间，由本堂的国语牧师尹永浩牧师为大家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重新认识怒气。下面请尹牧师。
大家早晨好。我们有多少人今天早晨生气了？一个也没有啊，后面有举手的。我们有多少人这个星期有发过怒吗？有动怒吗？有啊，很多人都有啊，我也动过怒。今天我们的正道主题是重新认识怒气。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怒气是从我们自身的罪性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言语、态度、行为。圣经中还有两种怒气，一种是神对人的怒气，这是义怒；另外一种人对罪恶的怒气，这是人的义怒。今天我们讲的是人自身的罪的败坏所引起的行为态度。前阵我看一个视频，两个亚洲男人在开车的时候产生争执，一个男的走出来以后去打对方啊，打本来应该是不对的了，打了两圈以后发现打不过，你知道他做什么？竟然跑到车厢里面拿出这么条棍子来，回去继续打。打两下以后，你知道对方做什么吗？他又跑到他的车厢里面拿出了更长的一条棍子来，两个人就对打起来，像打武术一样的。还好我没说这是中国人。教会也有牧师跟我讲，他在开会的时候被旁边的人一拳打过来，这都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到处充满了这种怒气的爆发。有人这样归类怒气，首先是积累的怒气，积压的怒气，这是慢炖的；另外一种怒气叫压制的怒气，这是闷压，高压锅闷啊闷啊，压压压压压压到后来就爆发了。还有就是不时的有些小发的怒气，小发怒气就是爆炒，哒哒哒，炒豆子，炒大豆，炒肉，就是小炒。还有大发的怒气，这是油炸，炸油条，炸麻花。哇，你是油炸好，我喜欢吃油炸，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地沟油炸的，你敢吃吗？不敢吃。很多时候你觉得发怒气没问题，发脾气没问题，但是对人产生的伤害是很厉害的。我们看到所有的怒气，不管是慢炖、闷压、爆炒还是油炸，都有一个共性，是什么？火，火就审判了，火对人是一个煎熬。怒气还有一些特征，比如讲食欲不振，你生气以后肯定吃不下饭了，面红耳赤，心跳加快，说话粗鲁，甚至说不出话来了，你 嗓门加大，口干舌燥，肌肉紧张，胃里翻腾，吃的东西可能要吐出来，咬牙瞪眼，最后是脚步沉重。如果你在宿舍里面哪一天晚上还没睡觉的时候，发现噔一下门开了，沉重的脚步进来，你要很小心，那对方一定是个充满怒气的人，不是对你就是对他人。基督徒如果不好好的认识怒气，解决怒气的问题，不但会对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朋友家人产生伤害，而且会阻拦绊倒很多的福音朋友寻求神的人。因为他们会讲，我不信神比你的脾气还好，为什么要信神？虽然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令我们发怒的事情，我们无法避免，基督徒也免不了会发怒生气，但是我们有能力，我们也有责任来化解怒气，而不是被怒气所辖制，而不是积累怒气。因着主名的缘故，因着主的爱的缘故，我定义要控制解决我愤怒的情绪，靠主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为你的话语献上感谢，你的话语蛮有能力，求你向我们说话，来光照我们。我们都怀着怒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伤害我们周边的人，求你光照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身的败坏，我们愿意在主十字架上的光照之下突破被怒气的控制，做真正的自由人。求主帮助我能够把这段信息讲解得好。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登山宝训是在旧约律法的基础上为天国子民所制定的新的生命标准。耶稣在前一段经文这样讲，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以六条重要的旧约律法开始，杀人、奸淫、休妻、起誓、报复、爱仇敌。第一条就是正确的处理怒气。杀人实际上是怒气的问题，因为在犹太的社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暴力的事件，暴力的事情、杀人的事情、暴乱的事情、镇压的事情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怒气、不满、仇恨，这也是今天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福音如何化解这些问题？福音如何解决人心的怒气呢？主耶稣以对比的手法告诉我们，他将如何更新旧约的律法。他讲，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吩咐古人的话就是旧约当中的律法，只是我告诉你们，在所有这六个旧约律法当中都是这样开始，你们听见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我告诉你们。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他要我们从心灵的层面来认识、来提升律法。所以重新认识怒气的第一点就是认识怒气是心灵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在这段经文里面，怒气有三种表达的形式。第一种就是心灵的怒气，向弟兄动怒，不说话，绷着脸，撅着嘴，瞪着眼睛，这是心灵的怒气。第二种怒气就是由心灵表达到语言、言语，就开始骂人、说脏话。当然最大的形式、最高的形式就是伤害人、暴力伤人、最后杀人。耶稣以当时犹太人所熟悉的两种外语，亚拉姆语 Aramic 跟希腊语为例，说明心灵的问题。也许这是当时社会上两种骂人的口头禅。第一种就是亚拉姆语 Aramic Raka， 不用翻译就知道这个话很不好听，拉加 Raka， 这是骂人的意思。另外就是希腊人骂人话 Moron， 我们知道有英文的话叫 Moron， Moron 的意思就是傻瓜， Moron 的话跟那个意思很相近了。所以亚拉姆语跟希腊语的 Raka Moron 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口头禅，骂人的口头禅。今天我们生活在北美英文的文化当中，我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学这些骂人的话，脏话，用外语来骂人比本国话骂人更罪加一等。你别以为学了外语会骂人呢就更牛了，实际上是罪加一等。人的法律只审判行为，你杀人的话要受审判，但是如果你没有我犯罪的证据，我杀了人你就不能定我的罪，这就是律法的有限。所以很多人虽然犯了滔天大罪，只是因为没有罪证的原因，今天仍然逍遥法外。一位中国高级政府官员说，我们对干部进行了这么多的考察，但翻开他们的履历考察表，居然没有一条是对干部人性道德的考察标准，只是对行为的考察，看他有没有犯过罪啦，说过什么话啦，但是没有对道德，对他的人心进行考察。但是这位官员并不知道，人性道德是心灵的层面，心灵的表达。如果没有一位创造人心的神，鉴察人心的神，审判人心的神，人怎么可以考察他人的人性道德呢？大家说对吗？而耶稣在这里向我们展现了基督教以心灵为动机为本的道德观，这就是耶稣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基督教教义是以心灵为本，心灵为动机的道德观。只要你心中有了犯罪的意念，有了杀人的念头，即使你还没有行出来，你已经开始杀人，你已经该受到审判了。所以愤怒是杀人的动机，杀人是愤怒的结果。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这种心灵的道德标准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以前大陆也说过，灵魂深处怎么样闹革命，但是几十年以后你看中国大陆的人心道德标准是什么，人灵魂的深处是什么，革命成功了吗？但是如果耶稣真是神，代表神而来的话，这个新的道德观就成为我们生命的转机，成为我们生命的转机了。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一福就是讲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说心灵痛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心灵痛悔呢？因为我看到自身的败坏跟有限，我看到一个新的转机，我告诉自己我是有福的人，我愿意朝那个方向努力。这正是这个转机的开始。八福的第一福告诉我们这个转机，神喜悦内心痛悔承认自己行为不完全的人，反过来神恨恶痛恨内心骄傲自认为行为完全的人。所以动机比行为更重要，一个善行可以出于错误的动机。比如讲今天我们很多人来这聚会，我们看到很好，都来敬拜神了，但是你知道也许有的人动机为了找男朋友女朋友，聚会的时候就眼不停的瞄啊瞄啊，看谁漂亮。可能他在这儿聚会，但是他的动机是不对的。这就是耶稣来了以后对律法的超越，律法判行为，但是耶稣在这里是审判我们的内心的动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面对生命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应该从认识内心，改变我们的动机开始，改变心，改变行为，这是基督教教育的准则，而不是改变行为改变心。心改变，行为迟早会改变，反过来行为改变不一定意味着心的改变。这是基督教教育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是从耶稣登山宝训开始的，也是我们教育子女教会彼此生活的更新的关键。旧约圣经中有两句有关心的经文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第一节就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熟悉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如何保守呢？第二节经文讲，我儿，这是天父在说，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把我们的心归向天父，归向他的话语，归向他的道路。如果我们想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问题，我们心的动机，我们一定要从祷告开始，因为神是灵，神的灵可以进入我们的心，触摸我们的心， 更新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心，使我们积压的怒气、受伤的心灵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应该这样为自己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的祷告，诗篇51篇。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帮助我化解心中种种的怒气，医治我心中的伤害，让我做一个完全的人，有爱的人，让我做一个自由的人。我希望大家每一天早晨清晨的时候一起来以后，为自己的心灵祷告，保守自己的心，使自己心归向天父，这是我们得医治的，迈向医治的第一步。其次，重新认识怒气的第二点，就是认识怒气带来审判。经文讲，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在这里讲到三级的审判，第一级的审判就是凡向弟兄动怒的要受审判，这个审判是由本地的由23人组成的一个审判团，是犹太人当时的本地的法庭来审判。第二级的审判，骂人的要受公会的审判，这个公会就是犹太人以色列全地最高的大法庭，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法庭，由71人组成。耶稣当年被定罪就是这个公会所定的。第三级的审判就是地狱的审判，这是神的审判，地狱的火。很多解经家对这三种的审判，本地的审判、公会的审判跟地狱的审判有不同的解释。为什么骂人是 Raka 的会受到公会的审判，而骂人 Mara 的会受到地狱的审判？难道用希腊语骂人就受审判比较重吗？亚拉姆语骂人就比较轻吗？为什么？有很多的解释，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经过思考，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本地的审判跟公会的审判代表犹太人、犹太这个社会的法治的从头到尾的一个法治机构，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犯罪你动怒你骂人的话，你一定要受到这个程序的审判，这是人对立法完美的一个程序。动怒的、杀人的、骂人的都应该受到这样法律的审判。但是很多时候因人罪的原因，人不可能在这些层面里面，你一动怒就审判你，你一骂人就审判你。所以即使人的律法机制、法律机制再健全，从本地到最高法庭仍然有很多的漏洞破洞。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莫向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乃是要成全的意思就是要成全在人的律法当中所产生的这些破洞跟漏洞。所以杀人的、动怒的、骂人的，即使逃避了人的法律机制、法律机构、法律审判以后，总有一天会在神的审判当中面对地狱火的审判。所有逃过人的审判的最终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这位成全律法的也是最后是律法的审判者。在人的传统观念当中，杀人偿命受审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大家知道对吧？这是律法的要求。去年讲有一个94岁的前德国纳粹军官，他在二战的时候在集中营里面帮助其他德国人杀了30万犹太人，他是记录做记录的，你杀了什么人都有一个记录。二战以后，以色列的间谍机构摩萨德就花了大量的时间、金钱，他们有一个名单，所有在集中营参与杀人的所有外逃的德国军官，他们就去追捕。几十年当中，他们一直在追捕，他们一定要完全立法当中一个公义的审判，对不对？花了大量的金钱、人力物力去侦探、去观察、去跟踪哪些人是逃亡的，然后把他们抓起来。这样的一个94岁的人就被抓到了，军事法庭审判，判了4年的徒刑。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已经被抓，很多人已经死去了。据说这个名单上面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有没有人会想到发脾气、生气、恨人、骂人也会受到审判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在这里讲的怒气不是一般情绪的发泄，我们说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的个性、环境，他没有，他是说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发怒你就应该受到审判。这是我们这个时代 I generation 非常难接受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不讲审判，不要审判，不怕审判。所以经常有句话说 Don't judge，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Don't judge。 所以爸爸妈妈父母要指教儿女的时候，当你刚说一句话的时候， Don't judge me， Don't judge me， You are judging。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讲耶稣是唯一的救主的时候，还不信的人可能讲你是判断， You are judging， 你是判断所有其他的宗教。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不要判断，不要审判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当我们讲不要判断的时候 Don't judge 的时候，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判断。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也在判断。你要问他，你为什么按你的判断来判断我？今天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判断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受谁的判断？是受神的判断，神的审判呢，还是人的判断呢？还是我们自己要判断自己？我不要听任何人判断，我不要听神的判断审判。最近美国大选，共和党有好几个候选人，那当然都讲自己是有信仰的了。其中有一个候选人呢，当他被问到神的审判的时候，神是公义审判的嘛，当他被问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认为神是爱，为什么要让一个人60年、70年、80多年这么短暂的生命会在永恒当中受审判呢？即使他们这几十年的生命是邪恶的。 I see God as a very loving individual, and why would he torment somebody forever who only had a life of 60-70 years, even if they were evil? 这句话本身是不是判断？ I think，我认为，我的判断，他以自己的判断来判断圣经，判断神的审判。大家有没有见过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恐惧、黑暗？以前我们在内蒙古生活的时候，三天两头就下大暴雨、刮大风。可能在渥太华还好一点，我在渥太华居住了4-5年，还没有真正看见那种大暴风雨。在内蒙的时候有很大的暴风雨，暴风雨来临之前整个天是黑的，然后风刮的连站都站不住，帽子被吹走，那时候骑自行车就被吹倒，他没有回家，他赶紧往家跑。回家的以后第一件事就做什么？赶紧关窗户。我们一看大暴风雨来的时候，天变黑的时候，爸妈妈就喊关窗户，关窗户，赶紧关窗户，不关的话大风一来的话连窗户都关不住，可能玻璃就被吹破了。司布真这样描述神末日的审判，他讲暴风的来临是多么的恐怖啊，恐惧啊。我们看到风前的警戒，天上的鸟低沉着自己的翅膀，牛羊惊恐的四处奔跑，晴朗的天空居然变黑，太阳不再发光，变成昏暗，暴风突然来临，是多么的恐怖，大树连根拔起。然后要讲，罪人啊，这就是你现在的地位，烈火还未降下，但不久就要倾盆而下了，你还不觉得四周周围的冷风吗？神的风暴已经悄然而至了，当神穿着报仇的衣服愤怒的来临时，那将是多么的可怕。我刚才讲过，我们活在一个不要审判的时代，另外我们活在一个只讲神爱的时代。神是爱，我们要讲爱，不要讲审判。当然神是爱，但是圣经讲神也是烈火，神是烈火。以赛亚书中这样描述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将灾祸，造作这一切的都是我耶和华。这是在以赛亚书当中神对自己的宣告。如果我们仅仅从十字架上看到爱，看到赦免，看到接纳，看到自由的话，我认为我们一定会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十字架上还有恨，还有审判，还有愤怒，还有黑暗，还有痛苦，还有分离。有人讲我喜欢新约的神，新约的神很慈爱啊，有恩典，我不喜欢旧约的神，旧约的神都是打打杀杀。所以有人讲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是一位神，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实际上新旧约的神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在旧约当中看到神的怜悯，摩西带70个长老上山，看到神无比的荣耀，那70个长老在神面前就吃吃喝喝， 经文讲他们看神，能够自由的看神。但是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威严跟审判的恐惧。当启示录开始讲到使徒约翰跟随耶稣三年的门徒见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扑倒在地上像死人一样。启示录20章讲到世界末日的大审判的时候，其实我很难去想象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会在里面。如果大家去读一读的话，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天地在那个白色的大宝座中退去了，已经没有了。你很难想象地球、月亮、什么太阳系的几大行星，你可以看到的其他的恒星、星系一号都没有了，整个宇宙变得漆黑一片，只能看到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白色大宝座上你也看不见什么面孔、什么样式，也不是羔羊，因为对这些人来讲，耶稣已经不是救赎主，没有样式的，只是有个白色的大宝座。那些人被从地狱里面、阴间、从海里面、从死亡当中被带出来、被交出来。经文讲，我不知道怎么被交、怎么出来的，反正从海里面、从死亡当中、从阴间里面，所有历世历代人类历史当中所有没有信主、没有得救的人就被带出来，无数的、数不清的，就被悬在那漆黑的太空当中。地球已经没有了，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你一生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所行的，就像电影一样在你面前闪现、闪现、闪现，包括我们所有的发怒、我们所有的骂人的话，然后被告有罪，你知道你完了，你将去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痛苦的地方。这是末日的大审判，你不觉得可怕吗？你不觉得在新约当中向我们彰显的这一位神跟旧约是一致的吗？整卷圣经向我们彰显的神既是慈爱、怜悯、祝福、赦免的神，又是公义、威严、咒诅、审判全地的神。如果我们讲神的慈爱占他神性的50%，神的公义占他神性的50%，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认为神的慈爱占他神性的80%、90%甚至95%，神的公义只有5%甚至1%，神的审判就一点点。我们要神的爱，我们讲神的爱，我们要经历神的爱。对于那个共和党候选人来讲，可能神的慈爱占100%，神的审判是零，没有审判。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的审判，不惧怕神的审判，如何能恨恶罪恶、离开罪恶、远离罪恶，如何能过圣洁生活呢？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的年轻人希望过圣洁生活，远离罪恶、远离这个世界的败坏，但是你仅仅认识、仅仅要享受经历神的慈爱，不惧怕神的惩罚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做不到。你如果不惧怕神的审判，你不怕神，你一定会被世上的享受所吸引。世上的享受从很多层面上会超过我们对神的爱的经历。如果你对爱的定义没有痛苦、没有审判、没有惧怕的话，世上的享受会比神的爱更好。最近有人在微信上面向我发了一个短信，叫做50套最营养的早餐，中国深圳传过来的，可能你们看过，据称99%的人都收藏了，我没有收藏，可能唯一的1%没有收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抱着这种享受的心态来生活，我们要保养，我们要年轻，那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有使命的。你们知道世界上有1/6的人每天饿着肚子睡觉，很多人不知道午餐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到底该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会对很多人这样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3，登山宝训的教训。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对待动怒的事情、对待罪的事情，在这些事情要谨慎再谨慎，不要因为别人做你也做，别人说你也说，别人听你也听，别人爱你也爱，别人看你也看，别人想你也想。反过来要常常思想，在这些恶事后面有一个审判，我们要极力的远离这些恶事。最后一点就是重新认识怒气，我们要在怒气当中彼此和好，在怒气当中彼此和好。 耶稣继续讲，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冤，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差役，你就被下在监狱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这个连接词表明，怒气除了要面对审判以外，还有另外一条出路，就是什么？和好。所以就是在审判以外，怒气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和好。在解释这节经文之前，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你们在发怒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怒气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你往往是发怒的那一方呢，还是你觉得是自己是受委屈、受冤枉、被人发怒的那一方？有多少人是觉得自己是经常主动发怒的？哦，有举手的，不多啊。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委屈的？我经常被人指责啊，我是受怒者。可能我想大多数不举手的都是觉得自己委屈的受怒者，主动承认自己是发怒者的比较少。对，这是我们的问题嘛？我们都是觉得自己委屈的、冤枉的，都是他的错，他来指责我，他向我发怒。俗话讲，一个巴掌打不响，双方都有错。我觉得我们主是非常英明、非常有智慧的。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怒气当中，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受委屈的那一方。还有我们当中很多人没有举手，我相信我们都觉得受委屈，我也觉得我是受委屈的人，我们都有更大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发怒的人已经被关起来了，已经受到公会的审判，他已经不在这个画面之内了。剩下耶稣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群人，这些受冤的、受屈的人，我们应该怎样解决怒气的问题呢？如果你是一个脾气暴躁、容易发脾气的人，经常指责人的人，先生可能比较容易发怒，经常暴躁，所以呢，你已经在前面21节、22节经文当中受到了审判，你已经无救了，已经完了，被抓起来了。但是受害者姐妹们，太太在那里很委屈的流泪呢，哎呀，我真是，那先生又冤枉我了，又向我发脾气了，然后冤枉了半天，等着他向我那赔礼道歉呢，突然传来消息，被抓起来，被公会抓起来了，牧师在审判他呢，哎呀，不好不好不好，赶紧去吧，说老公啊，不对啊，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们都有问题，我们怎么，我们回家吧，不要审判他了，不要审判他了。当时犹太人只有在重大的节期当中才去耶路撒冷献祭。祭坛在圣殿的内院，而且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才能进去，等很久以后才能献上自己的祭物。假如一个犹太人从加利利走路到耶路撒冷，大概有3天的时间啊，还要带着祭物去了以后，哇，那个队好长啊，看不到头，都是人，再排2-3天，慢慢一步步蹭蹭蹭在大太阳底下牵着自己的羊走到内院了，已经看见祭坛了，马上就要献祭了。突然想起来，哦，坏了，在加利利，我跟邻居昨天刚向我发怒，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不是我的错，但是我想起来他发怒了，怎么办？哎呀，已经6天过去了，我还没献祭呢。耶稣讲，等着回加利利向那个弟兄赔礼道歉，然后再回来献祭。6天时间又过去了，这就是和好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假如你来加拿大学习，好几年没回去了，所以今年过年要回去了，看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你给他们做了个很好的礼物，然后就兴致勃勃的回去了啊，坐机、转机、坐车、高铁、轻轨，回到家门口的时候给他们个惊喜啊，要敲门之前想把那个珍贵的礼物拿下来，怎么样？忘了，忘拿了。哎呀，我走之前一忙，放在宿舍的桌子上了。赶紧发个微信给你的室友发一发，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珍贵的礼物在我的桌子上？室友讲，有啊，给我的吗？不是给你的，不要动，不要动，不要打开。哎呀，赶紧再打的冲回机场，再买一当天的回程机票，跑回渥太华，打的回到自己的寝室里面。看那个礼物还在，室友没动，赶紧拿上自己的礼物，打的冲回机场，再坐机，再回去，再回到自己家门面前，叮，一门铃， 我妈妈说啊，回来了，给你看礼物，给你准备个礼物啊，他们好高兴啊，哇，你看到父母的高兴值啊，这一趟不管花钱花时间以后值啊，有钱难买这样的喜乐，这是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所讲的意思。和好、喜乐、赦免是时间、金钱所买不来的，但是是值得的。朱道文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人的债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这种不义、这种怒气、这种亏欠、这种苦多迫害呢，不公正的事情呢。但是如果天父免我们的债，我们就要去免人的债，对吧？赦免他们。所以我们积极和好，证明我们得到天父的赦免。如果我们不和好，不去免人的债，我们也没有得到天父的赦免。我相信在我们夫妻关系、教会弟兄姐妹关系当中、人事关系当中、朋友的关系当中，都有许多的伤害，都有许多你认为对方得罪你的地方，他还没有赔你道歉的地方，你自己还在那抹眼泪呢。我们自己觉得委屈的，是被冒犯的，自己是无辜的。很多时候我们等候对方来道歉，又委屈又愤怒，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对方来道歉的时候，哇，豁然开朗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下次再来做一次，你看证明你错了，你一道歉就证明你错了。所以好高兴啊，好释放啊。所以我们真正的释放是因为骄傲的原因，不是因为被赦免的原因。我们那种骄傲是因为你向我道歉证明你错了，我们对了，我赢了。但是主不这样看，他说你若想起你弟兄向你怀冤，你就去做这个事情。主没有讲他该不该怀冤，该不该记恨，他没有讲。他说只要你想起他心中有怒气，他怀冤的话，你就去赔礼道歉，做和解的人。有人讲，我如果被打得鼻青脸肿，骂得狗血喷头，我还要做这样的事情跟他和好吗？我才不理他呢，我根本不理他。这样的人最可恨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接下来的主日学当中来讲，怎样以祝福回应辱骂，给大家都留下来参加主日学。这是认识怒气问题的关键。说到最后，认识怒气的是学习如何胜过自己的怒气，以后呢，以恩典和爱心回应他人的怒气。这是今天经文的关键，你发现没有？耶稣在这里有一个根本的转机，从动怒的人变成我如何面对他人的怒气，我如何面对他人的怒气。开始是讲你是动怒的，你要受到审判，后半部讲如果别人向我动怒，我应该如何回应。实际上这就是福音了。耶稣一生都在面对他人不公义的怒气，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但承受了所有人的不义，而且面对了天父公义的审判，但是他没有怀恨怀冤，他彰显了慈爱、赦免、饶恕。这就是福音。福音的关键就是我们怎样面对别人的亏欠、别人的过犯、别人的怒气，我们怎样回应，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我们要求别人，是怎样我们以恩典对待别人，效法主耶稣的样式，原谅、接纳、赦免他人的过犯。所以最终来讲，耶稣十字架上的爱与赦免是我们胜过怒气、给予恩典的唯一的途径。这就是福音，十字架上的爱跟赦免是我们化解怒气的唯一的途径。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重新认识怒气。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中学习重新认识怒气。认识怒气，首先怒气来自心灵，这是一个心灵的问题，不是行为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心灵的层面来解决怒气，常常为自己祷告，祈求神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其次，我们要认识怒气带来审判，这个审判是大而可畏的，是我们不能承受的。我们一定要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看到一种审判，就是在审判我自己的罪，是我罪有应得，但是我又极其的恐惧战惊，这种审判我不愿意面临，所以我开始认罪悔改，转向神，我要接受他的赦免。第三就是要和好，所有被怒气搅动的人彼此需要和好，尤其是被冒犯的那一方要主动和好。 很多时候我们都躲在受害者的身份之下，拒绝赦免，拒绝和好，都是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做了什么，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勇敢的从自己的掩盖遮盖之下走出来，主动的和好，是我赦免你，我承认我是错误的，不管什么原因我有过犯。然后有四个问题，产生怒气的原因有哪些，大家还记得吗？第二，什么事情会让你容易发怒，这是你的软弱，我们的软弱不一样，有的时候我开车有人抢我道，我是比较容易发怒的，本来那个线要并线的，有人就专门停在我旁边，我一看哦，还是个小车，使劲开，开到我前面去，那个时候我就很愤怒。当我们公益的一个标准被违背以后，我们就会产生愤怒。当我们没有感觉到被爱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愤怒。当我们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产生愤怒。什么事情会使你容易发怒呢？第三，天父在耶稣十字架上向我们到底彰显了什么？除了爱以外还有什么呢？最后，如何战胜自己生命中的怒气？如何战胜怒气？耶稣以献祭为例告诉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就是赦免与和好。今天我们都在这里敬拜了，那我们也不需要献祭了，我们不是要真的带着一头牛一只羊来这里献祭，但是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图画当中，我们也是走了蛮远的路，付了蛮多代价来到圣殿，开始要敬拜神了，要献祭了。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起来有人得罪了你，有人向你怀冤怀怒的话，怎么办呢？神有没有向你的心说话？我希望此时此刻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来省察幽暗，省察我们的人际关系，让圣灵来光照，看到在我们的侍奉、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后面真是还隐藏着许多的冤气、不满、愤怒，然后告诉自己，我愿意赦免，我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愿意让对方走人，我愿意为他祝福，多大的代价我也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再次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彰显福音的核心跟奥秘。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众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看到能力，找见能力，经历能力，看见出路，战胜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各样罪的阻拦，除去我们生命中各样的怒气、各样的败坏，除去我们生命中各样的黑暗，不发怒，少发怒，以祝福还辱骂，带人多走一里路，与人和好。就天父，让我们我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国义堂的众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和睦，彼此建立，医治我们过去受伤的关系，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主动与人和好，做福音的使者，做和平的使者。如果我们给人伤害的，我们愿意有勇气去面对，去伸出手来和解。如果我们是被伤害的，我们也愿意放弃公义审判的权利，我们愿意给予恩典，给予赦免。愿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来征服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本的改变。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